Hello, Creology 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 Creology Podcast 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你可以继续收听节目，并且点下订阅，或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或是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收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支持，欢迎你前往 creology.net 页面，点选网页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Creology， 谢谢你的支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 Creology 的 Small Talk， 我是 V 泰，
我是娜娜。
我们今天又要继续来讨论亲密关系相关的话题。
哎，我们是真的要变成那个刮胡两性专栏了吗？
对，因为最近都没有什么大事情嘛，然后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讨论，反而都跟这些主题有关系。所以今天就继续来聊聊这个主题。那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应该有不少朋友最近也在社群网站上注意到了，那就是所谓的智性恋。就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了很多讨论，像有一些智性恋的联谊社团啊，然后因为这些联谊社团发出的一些真有标准，然后就引发了一些其他的讨论，包括智性恋到底是什么啊，那智性恋是不是真的存在啊，然后也有人提出说他觉得对智性恋的追求和迷恋可能会被当成一种权力剥削或甚至是煤气人操纵的工具。我其实过去对智性恋这个概念理解不多，所以首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智性恋到底是什么。智性恋这个字英文是 sapiosexual， 这个词是源自于拉丁语的词根 sapien， 是辨识明智的意思，跟 sexual。 那根据我们对于其他性倾向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智性恋的定义指的就是说一个人会因为别人非常的聪明，就是表现出了那个智的特质，而感受到强烈的性吸引力。老实说，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不是很确定智性恋到底是一种性倾向还是一种性癖。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不管它是什么，我相信这种倾向或这种癖好是绝对存在的。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喜欢肤色比较深的男生，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身材比较丰满的女生，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特质，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性吸引力。那我觉得智性恋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到底它可不可以被定义成一种性倾向以外，我的下一个问题会是，这里的智啊指的到底是什么。就这里的智讲白一点，它指的是智力的智还是智慧的智？
而且我觉得就算是分清楚了是智力的智还是智慧的智，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它怎么样可以作为一种性倾向。因为首先第一个，我相信每个人对智慧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某一些人在某一些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所谓智慧可能会让你感到很受吸引，比如说很会念书，或者是有三个博士学位，这是一种智慧没有错。可是也有的人对智慧的定义或许是发现这个人做人处事非常的圆融啊，从来不会跟人红脸大小声啊，这也是一种智慧。所以首先这个智性恋的智我觉得就太难定义了，就基本上就是落入个人喜好的东西。因为甚至于像刚刚 V 太举的例子，就是说喜欢肤色比较深的男生也好，喜欢比较丰满的女生也好，这个深到什么程度其实完全是个人喜好的事情。就某一种颜色你可能觉得啊，就是这个小麦色我超喜欢，但是可能另外一个也是深色，你就觉得啊，这个可能太深了，我没有那么喜欢。丰满其实也是一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我不太知道这个到底 能不能够成为性倾向、欸、我个人感觉比较像是性癖。再来就是说，即使他是智力好了，那智力究竟要怎么衡量？就先不论所有的智力测验其实都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弹书，就算今天我们有一个智力标准化测验，所以你会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测验达到180分就觉得哦，我好爱他吗？我不晓得，那可能我不是自信恋吧，因为我无法想象。
我之所以会有那个疑问好奇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自信恋的智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指的是什么范围，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联谊社团，那他们就列了一份表单，是参加这个联谊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准备一下的话题，那其中就包含很多就是各方面的知识点。但我不确定，就是如果一个人很会背书，或者是讲话的时候可以旁征博引，是不是就真的代表这个人展现出了不管是智力还是智慧呢？我觉得在我的想象里啊，智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只是用具体的知识点来证明的，而是比较是一种态度，是说你对于知识的渴求，你对于知识的尊重，然后这个知识包括的不只是所谓的大自然的科学的知识，不只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就是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包括人跟人互动之间的知识。所以对我来说，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展现出任何的所谓的智的特征的话，那应该是指说他对于他的周遭的世界充满了一种好奇心，然后这个好奇心去促使他愿意培养某些能力，然后利用这些能力去探索这个世界上他好奇与他不知道的事情，然后进而培养出一种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宽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宽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比较是我心目中对于智这件事情的想象。那如果是这个想象的话，我当然是可以理解说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特质的人吸引人嘛。但是那在这里的话，那个吸引人的关键好像又不是脑袋聪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做人处事的态度。这就回到我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受他人吸引。当我们被一个人吸引，感受到说我们喜欢一个人，或是我们对一个人有性欲，我们觉得这个人对我们来说有性吸引力的时候，这件事情可以只被单一因素归因吗？就真的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可以决定我们说，不管是这个人的肤色也好，身材也好，胸部大小也好，阴茎大小也好，难道真的就是在人跟人的互动跟吸引或者是排斥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吗？那当然我不否认，就是有些因素会有比其他因素来得高的比重嘛。比如说对我来说，可能一个人的幽默感重要性大过于他的经济实力，那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反过来。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受他人吸引，就是我们产生感情的过程当中，有些因素会占有比较大的重要性，有些因素会被当成比较不重要的背景。但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被另外一个人吸引，我们的感情如此多元，我觉得很难只被单一一个因素解释说，对，我就是只受到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吸引，然后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智慧表现出来的意义也有可能是很多元的，就是那个智慧它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也是包含了很多层面向的，可能是一个人的涵养，可能是一个人的口条，甚至可能是一个人因为他的知识而带给他的地位和权力所造成的一种吸引力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智信恋这个概念在很多人试图给他一个定义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个定义越来越模糊了。
而且我觉得这种尝试，就是说把它称之为智性恋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就是好像把它归类成性倾向，可是从刚 V-Tai 所讲的内容，我们就知道这个跟性倾向就是 其实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因为性倾向虽然我不是完全认同，但是性倾向的定义是你只对特定的性别，单一的或是非单一的性别，就是感到受到性吸引，这个是性倾向。所以这样看起来，我还是会觉得智性恋是一个性癖，甚至于它就不应该有像智性恋这样子一个比较混淆的一种称呼哦。而且就像 V 太说的，你喜不喜欢一个人，我感觉很多时候确实是多元的，即使是在性倾向的前提之下也是一样的嘛。就像我们以前经常会讲的啊，同性恋也不是只要是女生我都喜欢呐、啊，对不对？那其他的喜欢的特质，人的特质是什么，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所谓一个人呈现出来的智慧可不可以作为一种特质，当然可以，但是称为智性恋这样一种好像是性倾向的一种称呼，其实真的是会让人感到比较困惑。我觉得举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其实我看到智性恋的这个称呼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最早的起源，我猜应该是 BBC 重拍的那个 Sherlock Holmes 里面有一句台词 Brainy is the new sexy， 然后我记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有相关的讨论。但我就在此请问各位大家， Sherlock 聪明吗？很聪明，请问你想跟他交往吗？我个人是不太想，就是光是他欠缺社交能力以及毒舌的程度，甚至于再讲的具体一点，把尸体跟食物冰在一起的行为，我想我个人应该是办不到跟他交往。就是我会很喜欢他的聪明，但是应该不会达到就是喜欢上他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即使有一个人是公认的聪明，你就会因此而喜欢他吗？我还是很难想象欸。对，
或者是如果说 Sherlock Holmes 不是Benedict Cumberbatch 演的话，可能 Brandy's the new sexy 这句话就会被很多人反驳了。
没错，感觉很难独立只看到就是所谓 Brainy 的这个面向，因为确实我们人是视觉的动物。对，
我不否认这件事情的存在，但我觉得智性恋对我来说的另外一个疑问存在于，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当我们因为一个人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展现出来的知识等级，展现出来的这个相应对的能力而感受到吸引的时候，这中间吸引我们的到底是他的能力，还是他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就如果是知识的话，那就是跟书本交往就可以了嘛。那所以很显然不是只有知识，那可就是还是要有个人性的因素。但我更好奇的事情是说，还是说是知识所代表的其他意涵，也就是知识所代表的某种社会地位、某种权利。说白了一点，我内心当中另外一个很质疑的点是，智性恋反映的是一种慕强心态吗？当我们说我们因为一个人比我们聪明，或者说我们因为一个人可以比我们背更多的书，知道更多的事情而感到他非常有吸引力的时候，而产生不管产生一种崇拜的情节也好，还是产生一种羡慕的心情也好，这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其实追逐的是一种强大？如果是这样，这又代表什么呢？但是当然，就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人多半都会自然而然的倾慕那些我们觉得比我们强大的人嘛。我觉得慕强心态其实是人类的一个蛮普遍的特征的。那所以我觉得人因为感受到他人比自己强大，进而不管是你觉得你可以向他学习，你希望变成他，还是你觉得他因此可以给你一些保护，然后给你一些引领，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只是说，我觉得当我们讨论智性恋，然后并且把它当成一种怎么讲，一种跟性倾向具有相等 的笃定性的现象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说这背后反映的一种权力关系，而且这个权力关系就是进一步的我们又要拿去跟其他的社会体系做比较。譬如说我很好奇在智性恋当中男女性的比例为何，讲白话一点，女性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可能成为智性恋，就是这可能是我对于男性的刻板印象了，但是我不是很能够想象大部分的异性恋男性会说因为这个女人比我聪明所以我觉得她好 sexy 哦，这有点不符合我的常识。但当然再一次的，这有可能是就是我的刻板印象，我的偏见了，希望各位异男朋友们不要因此觉得冒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基本上也不鼓励男性做这种性选择嘛，过去如果表达出这种性欲望的男性是会被耻笑的，那相对的女性大部分都会被期待说，对你的不管是性互动还是亲密关系的选择就应该要往那个方向走。那或者是这个所谓智性恋的想象跟族群甚至是跟种族，然后它一定也跟社会阶级会有关系。所以我其实蛮好奇，就是说当我们把智性恋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脉络底下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感觉所谓这样子对智性恋的强调啊，我有点不太能确定它是对于过去的文化之中似乎默认喜欢跟外貌必须要有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反扑，还是说其实是延续了这种喜欢与外貌关联之中的身心二元论。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在所谓的身与心跟爱情的关系上面，其实人类一直都是非常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会喜欢好看的人事物，可是与此同时，当一个人花心思去把自己打扮得好看的时候，他经常会得到的评价可能是花瓶，就是觉得你的心思都花在外貌上，然后没有增进刮胡所谓的知识。可是这个话题我们以前其实讨论过，就是这个完全不是绝对的事情。就是比方来说，难道知道如何打扮自己才会好看不是一种知识吗？就是光是能够挑出适合自己的衣服穿在身上让别人感到赏心悦目，这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那又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同样的，在我们贬低我们觉得很会打扮的人或是觉得长得很好看的人，预设他们是靠外貌而得到比如说成就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会去贬低比如说很会念书但是不太会打扮的人。那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顺序跟逻辑来讲，难道很会念书的人不是应该被归类为智性恋并且受到大家的喜爱吗？就我一直觉得人类的情感在身与心两方面就是真的一直是非常的复杂。似乎我们好像认为一个人只要美就不可能聪明，一个人只要聪明就不可能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试图在告诉自己说，哎，你不要太贪心哦，不要什么都想要。但从各种的评论也好或说大家的反应来看，我觉得很明显不是嘛。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他内心里面喜欢或受到吸引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难道他真的可以去二元划分吗？难道真的他在外貌上好看的这个人你会可以完全忽略他的行为或他的个性方面的东西吗？又或者有一个人他如果真的非常好，所谓非常优秀，不管我们怎么定义哦，就是可以被你归类到所谓非常聪明的这个里面，那同样的难道他的外表或说他的性格就可以完全被忽略吗？ 我自己是真的很难想象啦。对，
嗯，而且我觉得啊，我们在讨论性偏好的时候啊，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是说，每个人的性偏好就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就我们把这件事情非常的个人化，就是哎，我就是喜欢聪明的人，我就是喜欢瘦的人啊，诸如此类的。但是这些真的只是纯粹的个人喜好吗？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是我们的性偏好其实会受到很多社会结构的影响。譬如说刚刚娜娜讲到美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看待美其实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什么样的外貌可以被归类成美，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视觉的美感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譬如说特定的肤色，譬如说很长一段时间女生要肤色白才能叫做美。如果说回来智性恋这件事情的话，我比较好奇的事情就是这个知识的阶级的问题。假设我们说智性恋吸引人，就是智性恋者会受到他人吸引的关键因素是那个知识，然后展现知识的能力的话，那是怎样的知识呢？是全面性的知识吗？还是特定的某些我们视为打个刮胡比较高级的知识？比方说修车的知识算不算知识？种田的知识算不算知识？打扫家里归纳收纳的知识算不算知识？我觉得都算啊，这些都是巨大的知识，而且这些都需要一个人展现出一定的聪明才智，他可能才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嘛。但是这些知识会不会被归纳到所谓智性恋者所看重的事情上面呢？我不是很确定。还是说就是你一定要讨论的是华尔街的金融知识，然后 NASA 的科学知识，这样才叫做知识？我觉得这个就再一次会回到我刚刚想要讲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性偏好，对亲密关系的偏好，它不是发生在一个真空的状态底下的，相反的，它是被我们的个人的成长，然后个人的所处的环境，然后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然后还有整个社会里的各种不同的结构体系，包括种族的位阶，包括性别的角色规范，包括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分野，最后导致出来的一个结果。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最后的结果都会是一样的，就是个人在其中当然还是会有个人性的差异。就像尽管大家都告诉我们说女人要肤色白要瘦才好看，还是会有男生说他就是比较喜欢肤色深或是身材比较丰腴的女生，所以这里的个人性当然还是存在的。但我想讲的事情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就是亲密关系跟性欲的时候，很多时候把这件事情想象得太过个人了。
嗯，我觉得在这边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关于口音或者说是说话的腔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或是刮胡高级哦。在台湾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相信应该还有不少人都记得吧，在甚至于就是几年前，甚至于就是现在，我觉得都还是存在的对于所谓刮胡台语口音的轻视，或者说是认为这个口音就是不高级的，是土的。就是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很台，在以前真的不是称赞人的一句话。那这种喜好或是偏好是怎么养成的呢？是怎么样被这个社会的各种力量，政治的力量也好，或是说阶级的力量也好，它是怎么形塑出来的呢？所以其实就是像 V 太说的，个人选择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在说个人主观 不起作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个人主观其实很多时候很有可能是被包裹在整个社会所建构出来的价值观底下的，只是我们因为习以为常，所以经常会注意不到。那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其实也是跟这个所谓的个人选择是有关系的，就是最近欧美出现了一种现象哦。那这个现象目前被称为，我念起来是 觉得他应该是念 trad wife， 可是念 trad wife 我觉得很容易被那个 confuse， 我一开始想说哈是 trade 吗，是 trading 的 trade 吗，然后后来我去看了才知道说哦他是 traditional 跟 wife 的合成词，意为传统妻子。那这个词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在社群网络上哦。那现在的话，如果你到一些比较大的社群媒体上面去做搜寻，会发现很多相关的账号，也就是说有一些人现在是标榜我是一个 traditional wife， 然后我就是在家相夫教子，我主张男主外然后女主内这样子的所谓刮胡传统的家庭模式。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我姑且称之为潮流哦，就是确实我们可以说对，这个人选择，但是当你去看这个个人选择的时候，你就很难不去注意到绝大多数鼓吹这种生活方式的女性是白人啊。于我个人来讲，就是说这个本身它就已经有很强的一种警讯在里面了，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特定的族群它具有某种特定的性别或者说是种族的特征的人会特别来鼓吹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那我就会很想知道原因，而且我就会很难单纯的把它看成个人选择了。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传统妻子角色的一个我们讲恋慕还有重新的肯定确实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的，因为尤其是大家对比就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亚洲，这五年十年来的趋势是女性越来越反对婚育，女性主动的从这个婚姻当中退出，然后主动的表达我们拒绝婚姻，不管是在台湾、在南韩、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可以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思潮的一个趋势。但是相对的，你在欧美可能看到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完全可以说是相反的一个样态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趣。那娜娜刚刚也提到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谁可以成为这个所谓的 traditional wife？ 为什么这其中大部分的代表人物都是白人女性？我们反过来讲，对于某些女性来说，她其实根本连选择这个选项的机会都没有。对于身处在贫穷的特定种族、特定肤色的女性，她可能在她的生活想象当中劳动是必要的，是不可能被排除的，所以他不管他有没有结婚，他就算结婚他也还是要出去工作去分担家务费用，因为他们可能承担的都是比较低薪的工作，然后他们会面临可能比较多的贫穷的问题，然后甚至有歧视的问题，然后有警察暴力的问题等等等等的。所以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去选择当一个 traditional wife 这个选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可能发生，对不对？那所以这里我觉得就是 traditional wife 这个概念第一个很难被就是只说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那第二个我想要讲的是说这样的现象之所以产生，首先当然是跟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看到的全球传统思潮的复辟有关系嘛，就是我们确实是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很强大的文化运动是去鼓吹过去传统的性别和社会思考，尤其这些性别的和社会的想象常常又跟其他的因素譬如说宗教绑桩，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双重的动员去鼓励或者是去说服很多人说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才是理想的，就是你知道那个 good old days 这样子。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必须要看见的事情是说我们当代的生活情势是不是有可能让 traditional wife 这个选项又再次变得合理？ 白话说就是我们过去花了这么多年鼓励女性求学，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然后我们不断的试图追求职场上、教育机会上、政治面向上的性别平等，然后走到今天，尽管还有一些落差，但在已发展国家内，大部分的人可以说，哎，我们的性别已经相对，麻烦粗体哈，相对平等了。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女性会觉得，不，我其实回家当太太，回家相夫教子，对我来说是比较理想的选择。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我觉得这背后原因会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在今天2024年，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后疫情时代，女性面临的社会处境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了嘛。首先，在疫情期间，许多女性成为第一批失去工作的人，或者是许多女性她必须去承担第一线的工作，因为这个第一线工作的性质受到了封城的影响，导致他们遭遇到了比较多的经济的损失。那这个经济的损失在疫情结束至今绝对还没有恢复。那另外一个现象在疫情当中可以看到的是，疫情期间因为封城的关系，导致许多公共服务是消失的嘛，然后女性必须要回到家中去重新承担起各式各样的照顾责任，譬如说托育，譬如说学校，然后就是教育小孩这件事情。那像在美国其实就有发现，在疫情结束之后，其实公共托育这件事情它的可及性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因为可能在这期间当中很多人转行了，因为他中间没有薪水嘛，或者是很多机构它撑不下去了，它就关门了，所以导致在疫情结束的今天，公共托育的机会消失了。那变成说很多女性她可能不得不，即使疫情结束了，她还是要继续的留在家里做那个相夫教子的工作，维持她在疫情期间的那个生活模式。那综合这样子看下来，可能就会让这些女性得出一个结论是，对啊，我现在回去职场我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然后我回去职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承担我的小孩的照护，那对我来说是不是我干脆留在家里当一个 traditional wife 是最合理的选择呢？
最近刚好看到了一篇文章哦，跟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话题有一些关系，是一篇英文的文章，它其实比较接近像是书摘，标题叫做 Can't Buy Me Love, How Romance Wrecked Traditional Marriage。 简单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罗曼史是摧毁了传统婚姻的最主要原因。这个里面其实包含非常多的内容啊，但是简而言之来说，就是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因为是农耕的社会或是畜牧的社会，它需要非常多的劳动力。那所谓的婚姻，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契约，跟爱情没有任何的关联，它是由两个家族来缔结这样子的婚姻。而不管是儿子或是女儿，其实都是父亲的财产，就是你是家族的财产。那当然儿子是被视为就是劳动力而存在的，女儿就是视为可以繁育下一代的生育能力的这样子的资产而存在的。我那时候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的是其实是有吓一跳，因为他中间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那样子的时代里面，其实两个家庭的所谓的婚姻的这种结合，他们并不在乎是谁嫁谁或谁娶谁啦，就是结婚当天早上，你可以想象成就是签约仪式当天早上，爸爸在决定是哪一个女儿出嫁是所在多有的情况，因为这不重要，就是我只是要决定我今天要割舍我的哪一个人力资产给另外一个家族，以换取其他的资源的一种交换。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所谓这个爱情自由恋爱的观念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对这种传统的家庭 所谓或说传统的这种婚姻合约是发生了很大的冲击啊，就是什么你居然不服从家庭的安排，你的生命不是你的哦，你不是你自己的资产哦，你怎么可以决定你的婚姻合约要签给谁？所以在当时才会发生那种就是说好像是对自由恋爱的反对，但其实不是的，他们反对的是你脱离家庭而作为自己的资产者的掌管者。问题是自由恋爱其实也并没有改变就是这个家庭合约或说婚姻合约对女性剥削的本质，因为当你成为小家庭之后，那谁来照护呢？谁来承担照顾小孩、抚养小孩、做家务的责任呢？那结局其实就是还是由女性来承担，也就是说爱情其实成为了这个剥削本质的遮羞布，就是你觉得你做了自由的选择，因为爱情而做的选择，但其实只是在小家庭的范围之内，简而言之你只是获得了选择把自己卖给谁的权利啦，大概就是以前是别人卖你，现在是你卖你自己。所以其实这个所谓 traditional wife 的，不管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个期间，或者是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复辟，其实讲白了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100年200年过去了，女性的经济的地位一直都没有真正的与男性可以相提并论嘛。即使是在疫情之前，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双薪家庭，现在决定要小孩，然后你们双方必须要决定谁要放弃工作回家带小孩的时候，对 OK 很合理的，你一定是会选就是所谓收入比较少的那个人回家带小孩嘛，因为这样看起来你的经济损失比较小。但是当男女薪资长期不平等的时候，这导致什么后果？这后果就是还是女人回家啊，即使已经脱离了那个就是女人终于获得了选择把自己卖给谁的权利的年代，女人也获得了可以出来所谓工作的机会，但本质终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traditional wife 的复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选择，就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没有错，最后是取决于你的个人意志。可是为什么你可以或说你会去做这样子的选择，没有那么真空，没有那么的不复杂。那也会有人就会说，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自己选的啊，我有能力选那我也选啦、不管你觉得这个是我的阶级也好或是什么，总之这是我的选择，你不能刮胡所谓的批评我。其实我说实话哦，真正的个人选择是什么样子呢？真正的个人选择就是，第一，你没有必要推广它，你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他，然后同时你也不会因为别人对你的刮胡所谓的批评而去改变这个选择，这才叫真正的个人选择。所以听到这里大家应该也可以想象了，就严格来说就不存在所谓真正的纯粹的个人选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traditional wife 可不可以去说我就是选择做一个 traditional wife？ 当然可以。问题是其他的人能不能来质疑说，诶，你作为一个 traditional wife 其实可能是一种特权，或说可能是一种对于女性依然不平等的状态的忽略？当然也可以。我个人感到比较不安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种对所谓 traditional wife 的这种鼓吹哦，我觉得其实就正说明了一种为什么他要被鼓吹的这种就是吊诡之处。就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诶，我基于某些原因选择了做一个所谓的 traditional wife， OK， 那你不是就选了吗？过去历史上这么多人为了要回家照顾小孩而放弃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也并没有出来说，哦 yeah it's my choice， 我选择做一个 traditional wife。 我觉得这就正说明了其中的问题所在。
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在 traditional wife 这样子的现象出现之后，一定是有女性主义者提出批评嘛，就是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层面，然后觉得这样子的对于女性角色的 巩固或甚至是单一化是不利于女性的解放的。那这里就出现一个很吊诡的情形，就是这些鼓吹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的女性就会出现娜娜刚刚说的那种反驳，就是这是我的个人选择，你们女性主义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提倡就是女性主义是关乎选择吗？那为什么当我选了我想要选的东西的时候，你又要来批评我呢？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提醒，就是女性主义的讨论在过去多年来如何被，我觉得说简化可能有点太粗鲁了，但是确实是某种程度上被限缩到了一种相对个人的层面。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traditional wife 和所谓的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为了一个有趣的镜像，双方都会主张说这是一种个人选择，然后双方都会主张说女性主义就是关乎于我要选择一个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没错，女性主义确实是在讨论一种女性的选择的自由跟权利，但是女性主义更多时候关乎的是导致这些打括弧自由选择背后的一个权力脉络，或者更好的说是一个权力不平等的结果。就像我们过去在讨论不婚不育保平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都会说，就是我完全认同反抗婚育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的工作方法，但是我反对去根据这样子的意识形态而去谴责个别选择进入婚姻的女性。因为某些女性她之所以选择进入婚姻，可能是像我们前面刚刚讲的，因为对她来说没有更好的经济机会了，这是她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甚至可能是生命安全最好的结果。同样的，转回来看 traditional wife 这样子的一个性别角色的想象，对，它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但同样的，我也不认为我们不能去批评说这样子的一个，再次打括弧，选择底下它投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以及更重要的事情是透过不断的复制这个父权体制资本主义社会底下的一个这个以婚姻作为主要治理和照护模式然后社会单位的情况下的时候，它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女性还是会始终的不断被进入这个剥削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感想是我们怎么回去看见，就是女性不论是在集体意义上的女性还有不同群体的女性各自面对以及一同面对什么样子的物质条件，什么样子的权力脉络，然后什么样子的压迫，然后在相同和不同的身份，在同质性和异质性之间，我们可以去采取哪些集体的行动。比方说我们可以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让女性在经济上面有更多的选项，有更稳当的前景，让婚姻这件事情不再会是一个看起来这么理所当然的经济选项。女性怎么透过集体的这个权利，和这个权利包括了力量的力跟利益的力，就是包括了 power 跟 right， 在这两件事情上面的追求，然后达到最终的解放。就是我发现我最近好几集节目都在讲这件事情，那老实说每次也没讲出什么具体的结论，但我确实是愈发觉得我们讨论女性主义的方式必须要跳脱这个个人力量的展现而已。就是 OK， 今天我不结婚所以我是一个很powerful 的女性，或是今天你结婚了所以你是一个很 traditional 的女性。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些讨论当中找到更多的 nuance， 就是那个细微的差异。
其实举个例子来讲，有一点像早些年同志出柜的情况，就是同志出柜这件事情有一些人的态度就是你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反正你自己跟谁谈恋爱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可是我们很清楚，同志出柜、同志的现身是一件具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呢，同样的也会有人认为是说，哦，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出柜。你只要愿意关在柜子里面，你就是不够具有运动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所有的刮胡运动也好，主义也好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找到一两个像这样子的例子。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汉格？我认为是因为主义就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然而我们为什么会去讨论某某主义，终究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得更好。所以当今天有一个所谓的某某主义与你个人的好或说你个人的喜好产生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中间有不合逻辑之处。然而同样的，就是如果你个人认为，诶，这个主意完全符合我个人的需要，那你就会开始觉得别人所做的选择都是不好的、不合理的，或者是有可能甚至有时候你觉得是不进步的。但其实这两者不应该是这样子对立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刚刚说的那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要从集体的角度去探讨议题，最终是为了个人的这个更好。然而个人的更好没有办法定义集体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同样也无法来定义个人的选择或是个人的喜好。那这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交织的状态。说起来哦，这个当然也是我觉得算是缘木求鱼啦，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不管你是作为一个集体或是个人，终究我们其实只能求己，不能求他人。终究我们只能就是约束自己，不可能去管束他人。那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去看到更大的，就是说制度上面或是整个社会结构上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才是我觉得不管是集体或是个人都想要去挑战、想要去对抗的东西。如果一直是聚焦在现阶段此时此刻单一的一个决定应该怎么做或者是应该怎么走，那我觉得其实都有一点点失去焦点。好，那今天这个题目聊到这边哦，我们也差不多要做结尾了。最近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我们从这个很多都是从那个谈恋爱的事情开始说起，然后讨论到其他的问题，或者说讨论到其他的层面上哦。这样感觉起来节目应该有比较轻松一些吗？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是想法，欢迎你写信给我们，或者是在脸书或是推特上面也可以传讯息给我们。同时在 Spotify 上面现在留言的系统还蛮好用的，如果你比较习惯 Spotify 的话。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感谢你打开 Creology 的 Podcast 节目，想邀请你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继续收听节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是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 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更多一点支持，也欢迎你到 Creology.net 点页面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网址是 QUEERology.net。